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这里，又回到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吼。看看你左右的人，虽然你没有办法戴着口罩跟他微笑，但是你的眼睛可以对他们周围的人微笑吼。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吼。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吼，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吼。有一个老先生他在开高速公路开车准备回家，开车下班回家，这时候他的行动电话突然响了，是他太太打电话来给他，他太太就跟他说，哎，老伴啊，很抱歉不好意思我打扰你开车，但是因为我刚刚听到收音机里面说高速公路上有一个疯狂的男人在高速上逆向行驶很危险，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希望你可以平安的回到家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没想到这个老先生就回答说，哪里是一个人啊，我看到有一大群疯狂的人，有几百辆车都是逆向行驶的哦。好，听到这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会心一笑哦，因为大家发现真正逆向行驶的到底是谁哦。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我们很直觉的认为问题是出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需要改变需要调整的地方，就像那个故事中的那个老先生一样哦，如果在家里你找不到一个东西，东西不见了，一定是先生小孩把东西乱放，说过多少次了他们都不配合。如果你带领诗歌的时候哦，唱走音了哦，一定是司琴不够专业，没有帮补我的软弱，让我很没面子哦。如果工作做不完，一定是老板压榨员工，没有顾念员工的需要，这种黑心老板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如果我的信仰我的生活出现了状况，那一定是上帝不够爱我，上帝不在意我的需要，或是说上帝可能睡着了，上帝能力不够。如果有人跟我发生冲突，一定是别人误会我，我受委屈，我被别人排挤，或是这就是来自撒旦的攻击。但是真实的情况真的都是这样吗？在英文当中 one way 其实有一个常常被使用的意思是单行道的意思，就是单一个方向单行道，它就是在交通规则中它在讲在某一个路段里面你只能从某一个方向开往另外一个方向，不然的话你就会遇上危险，你会惹上麻烦，轻的话只是被警察拦下来可能开个罚单，但是如果重的严重的话你很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在单行道的这个设计当中方向是很重要的。我常常在想那在信仰中呢是不是也有所谓的单行道，提醒我们要走在正确的方向当中。今天我们要透过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思考信仰中的方向，从神的心意出发准确的回应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发出各样声音的挑战。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主你召聚我们回到你的家中，你使我们能够一同敬拜也一同领受你的话语，主就求你恩待我们，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体会主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虽然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这一位大能的主。主，我们的盼望也在于这一位顾念我们的主。就求圣灵持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光照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黑暗，带领我们走在属神的道路上，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使用，使不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再次被神的话语更新。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在教会下半年的读经进度，就是崇拜的经文进度，到了马太福音第19章哦。这一章经文里面其实它出现了好几个不同的事件哦，从最开始的辩论休妻，然后到让小孩到耶稣这里来，然后到了少年财主的故事，一直到最后那个门徒彼得他很得意的说，我们就是我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我要得到什么呢？ 在这每一个不同的事件当中，其实它都隐约让我们看见神的国跟世上的国，不论是在价值观上面，不论是在行事准则上面，在判断标准上面，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异。其实在耶稣的时代，跟随主的人，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很像，我们同样都面对这个世界而来的挑战，而这些来自世界不同的声音常常让我们失去方向。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在当中却指出了那个正确的方向，使我们回归神创造的心意。好，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一边看圣经，在十九章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宗明义的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就在那个许多人跟随耶稣，耶稣医治人疾病这个之后，法利赛人他们仍旧在寻找耶稣的把柄。所以第三节的经文就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说，诶，法利赛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来试探耶稣，他们带着错误的动机来问问题，带着错误的动机来问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什么？法利赛人提出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其实这个问题源自于就是怎么样去诠释生命记当中的一个规定哦。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法利赛人的心中，休妻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在法利赛人心中，他们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无论什么缘故，那个才是问题的核心哦。其实从法利赛人这个试探性的问题当中，有一件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更是有一件值得我们要警觉的事情哦。是这个世界其实教我们的方向是用法律来攻击信仰，或是用稍微温和一点的表达，世界在教我们的方向是用文化、用传统、用各样的方式，好像去评估，好像去检视信仰。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哦，就是很喜欢带着一些你不是很确定或是很奇怪错误的动机来针对基督教信仰提出你一些很难回答或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有人就很爱问一个问题，就问说什么上帝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也举不动的石头，就那时候大家很喜欢问这类的问题。大家不要误会我意思，我不是说不能够讨论复杂的哲学或是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要求主给我们分辨的智慧。有许多人他在问问题的时候，他其实是带着错误的动机的，他可能是为了要攻击，可能为了要找人背书。有一些人在问问题的时候是为了要显示出他自己很聪明，肯定自己的价值，甚至更负面的，就像这一群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为了要试探，为了要抓住耶稣的把柄。世界教我们的方向是用法律去攻击信仰，但是如果你进一步往前看，你就会发现用这个方式来过生活的时候，最后必定会面对那个以人为中心还有以神为中心的终极挑战。好，法律哦，一个地方的法律到底是谁说了算？在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传统中，或许会有一些差异。譬如说我们很熟悉的有一些是以权贵为中心，就是有贵族嘛，然后贵族就拥有比较多的资源，或是贵族就可以拥有他们经济上地位上的优势。在另外一些文化中，可能是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男尊女卑，透过法律去保障男性的权益。另外也有一些国家可能是以种族为中心，像我们过去知道的黑奴的制度，或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他们好像都透过他们的法律去保障一些既得利益者。近代的法律也在调整中，它开始走向，好像拥有资源的人为中心，这个资源可能是政治资源、经济上或是教育资源。一个地方的法律到底谁说了算？刚刚提到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虽然听起来不太一样，但是其中的共同点就是它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只是差别是那一群人到底是谁，是以哪一群人为中心哦。 以人为中心的结果，往往带来的是我们只能在各个不同的问题当中打转。我们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面对不同的需要，我们只能永无止境的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其实这是法律它有它的局限。这一群圣经中的法利赛人，他们坚称他们觉得如果摩西准许人离婚的话，那对夫妻来说，就对任何夫妇来说，那就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啊。但是耶稣却在这里没有落入那个法律至上的圈套中，反而他带我们回到上帝创立婚姻，上帝设立婚姻的那个心意里面。第八节的经文说，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当摩西他立下规则，他意思是他要捍卫婚姻的那个神圣的那个特质，避免那个淫乱的事情好像玷污了那个婚姻关系，同时他也在保护这些一些妇人不会遭受丈夫可能无理的遗弃，而且要用书面证明的方式证明这是一个合法被休的妇人，免得被当成娼妓或是私奔的人。耶稣的回应非常有意思哦。耶稣的回应，他把世界习惯的方向转变，引导人回到上帝创造的心意当中。而耶稣更以旧约为例，耶稣就引用创世纪的经文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为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耶稣在做的事情是他再次去重申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在神的心意当中，婚姻是永久性的，是排外的，是核心关系的连结，而且婚姻是合乎神创造的次序的。耶稣在这里做的事情，他不是在立一个新的法规，而是他其实尝试去阐明神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圣经的要求太高，因为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当成我们的权利。在针对法利赛人，就是对于离婚议题的这个诡辩当中，其实耶稣打破了一个非常诱人的试探。这个试探在我们这个时代格外明显，也在我们生活周遭都存在着，就是要用离婚来解决各式各样婚姻中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每一段的婚姻离异或是不容易的关系当中，其实都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耶稣强调不应该把离婚视为一个道德中立的选择。写休书在当时被当成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选项，其实耶稣在谴责这个心态，因为他违反了上帝原本要夫妻永远结合的心意。但是这样我们就不禁要问，那既然离婚不是在考虑范围之内，那为什么摩西又要容许好像容许人休妻，或是耶稣又容许人离婚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哦，耶稣把离婚视为一个例外的状况，一个例外的状况。之所以要容许人这样做，是因为已经有一些摧毁性的罪进入那一段关系当中，破坏了神所结合的。而为了保障那个没有犯罪的一方而容许人离婚，并用那个写休书来保障受害一方的权益，防止这个堕落世界发生更多的伤害。天国的伦理是以最理想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对于那一些曾经跌倒、曾经愿意悔改、在神面前寻求恢复的人来说，其实神同样是怜悯以及施恩典的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硬邦邦的律法主义，还有一个随随便便的离婚，其实同样都是不恰当的。世界在教我们的方向是用法律来攻击信仰，但是从主耶稣的回答当中，他开始把方向转变， 他把那个我们以人为中心的角度来思考，转变成以神为中心的角度来思考。主耶稣教我们的方向是，你要用信仰来挑战文化，用信仰来重新检视我们的法律、传统、习俗，从神的心意出发来回应这个世代。好，就在耶稣，主耶稣把那个方向就是转变，从刚刚从这边往这边，就从现在从另外一边转回来的时候，耶稣将方向转换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出现了一句很可爱的话，这句话你不确定是门徒的气话，还是门徒到底是发现结婚没有那么简单，倒不如不结婚的好。经文第十节说什么？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这个时候门徒我觉得很可爱，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到耶稣话语中的含义，虽然他们好像明白说，哦，原来婚姻是一个永久牢不可破的一个承诺，但是这个程度可能比他们过去所认识的那个程度应该是要更深嘛。但是他们似乎对于这个承诺也有一点点的误会，他们把婚姻的承诺当成一个人好像没有办法负担、没有办法承担的一个责任。所以门徒就在这里说了一点，我觉得有点嘲讽，可是又有点像气话。他说，那倒不如我们就不要结婚嘛。耶稣在这里很可爱哦，耶稣就说，他其实就照着门徒的话接续着说下去，给予一个正面的回应。其实他在提醒我们，人不结婚或是人守独身，不应该是因为惧怕婚姻，不应该是因为惧怕离婚。好，耶稣转变了那个方向，耶稣教我们的方向是要用信仰来挑战文化。但是我们心底其实有一个声音，其实我们跟门徒非常像，非常像。我们在面对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会怀疑，我们觉得没有把握。如果我们要照上帝耶稣教的这个方向来生活，会不会太困难啊？毕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受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习俗各样的事情影响着，而且我们也蒙召在这个世界做光做盐啊。感谢主，在经文中耶稣继续的说，他提供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秘诀，解决我们心中的疑惑。当基督徒在面对用信仰来挑战文化时，当信仰跟文化碰撞甚至是有张力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好，首先耶稣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首先耶稣提醒门徒，在面对文化传统的时候，不需要否定，却能够反思。耶稣没有否定人类的文化、人类的传统，但是耶稣却提醒我们不要受这个东西的局限。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的经文，第十二节的经文说，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主耶稣他在面对这个结婚不结婚的这个议题的时候，他跳出了一个僵化的框框来思考。耶稣提出什么？他说不结婚的可能性有很多，有一些人可能是他天生不能，譬如说他身体上有残缺，他发育可能有一些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别人的缘故，譬如说在某一些文化环境下，他因为官职或是他的工作场合，譬如他担任宫廷中的太监，或是有可能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个人的影响、个人的选择，因为上帝拣选这一群人，他们为天国执行特别的工作而选择禁欲。譬如说像施洗约翰还有耶稣，他一生其实都没有进入婚姻，这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其实很类似。有一些人他们在独身当中，对他们的侍奉反而是更好的，因为他不需要分心处理家庭的责任，让神的国也得到益处。好，在以信仰来挑战文化的时候，文化中一定觉得结婚是比较好，什么是比较好？我们文化中会有一些我们很强烈的概念或是很强烈的印象。可是在以信仰来挑战文化时，主耶稣给我们第一个秘诀，不需要否定，却能够反思。不需要直接说这个东西好像就完全都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却要不受到文化法律的框架所局限，而能够进行信仰的反思。这个世界其实太过丰富，大部分的问题都不是单一选项，不是结婚跟不结婚就两个，不是这么简单而已。我很喜欢有一些人在描述基督徒的状态，他说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一手看圣经一手看报纸的人，虽然现在大家不看报纸啊，但就是了解这个世代发生什么事的人。其实那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是怎么样的形象？我们绝对不是无知不问世事的，而是我们能够明白人心，明白形势，用那个开阔的眼光，用负责任的态度来回应这个多元的时代。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叫月考，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叫月考，就是月考的时候有一类题目叫做是非题，就是你看那个叙述是对的就画圈嘛，然后错的就画叉的那种题目。我记得我小学月考的时候，我最讨厌一种题目叫做是非题。好，为什么我讨厌是非题？大部分同学都觉得是非题很好啊，因为你就只有两个可能性嘛，一半一半，你再怎么猜都可以猜对，猜到什么。但是呢，可能我从小我的脑子比较奇怪，就是我就觉得是非题很烦，因为每一个老师认为对的东西我都认为是错的，然后呢我就是怎么样在他的陈述里面我都可以找到其中的瑕疵还有问题，所以我的是非题答案都是一直是就是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有一些反思的一件事情。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经过一个阶段，是非黑即白的阶段，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样做会得到奖赏还是会得到惩罚，这是重要的阶段没有错，这也是我们在陪伴我们孩子成长不可以省略的阶段。但是当我们逐渐成长，我们会不会停滞不前？我们会不会甚至将所有的文化传统习俗照单全收，甚至将无关真理的议题绝对化？人一定要结婚才证明是一个独立的人吗？结婚前一定要买房子？在婚姻中丈夫的收入一定要比妻子高？这一类婚姻的议题，或是到抓老鼠的时候不能够让老鼠听见，手不能指月亮，生活中各样的大事小事，其实耶稣在教导我们的那个方向是以信仰来挑战文化，但是却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能不受局限的进行反思。有太多的事情有它的脉络，有它背后没有说出来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求圣灵真的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给我们那个敏锐的观察，让我们可以跳脱那个僵化的框架来思考。第一个重要的秘诀，不需要否定却能够反思。好，在以信仰来挑战文化的时候，我们刚刚说第一个秘诀不需要否定能够反思，紧接着耶稣其实提出了第二个很重要的秘诀，不用比较而是忠于神，不用比较而是忠于神。我们看第十二节的经文，最后耶稣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他英文其实有一些不同的翻译， That anyone accepts who can， 就是可以接受的人，就是让他们可以接受。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愿望，一个祈愿的表达，他意思说有能力接受的人就愿他接受，能领受的人就领受吧，不用比较优劣，而是按着主的托付，个人所领受的忠心的来回应神。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说独身比结婚更高级，但是也没有说到结婚的人在神眼中更有价值。很可惜，在我们的文化中，甚至在一些教会中，我们把拥有婚姻或是拥有子女视为成熟的记号。已婚的人通常在教会中比较容易得到重责大任服侍的机会，单身者常常被视为好像还没有安顿下来。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很谨慎的重新去评估圣经中对于婚姻对于单身的观点。耶稣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有能力接受的人愿他接受。 我想这个能力所描述的是有能力面对自己婚姻的状态，不论是结婚不论是单身，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而是忠心的在神面前。在历史上的战争当中，大部分上战场打仗的都是男性，但是呢，纵观全世界以及华人的宣教发展，我们却看到许许多多单身的女宣教士披荆斩棘的打出一片天。有一个内地会的女宣教士玛格丽，她在她被主接走的前一年，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对象呢，是写给那些刚刚抵达中国的年轻宣教士的信。她在信里这样说，她说不晓得你此刻是否感到孤单寂寞，回想起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那种孤单寂寞的滋味真是煎熬。我写信告诉母亲，她的回信让我受益匪浅，我愿意与你分享我母亲告诉我的一个秘诀。然后这个宣教士 就引用她妈妈的话，她妈妈就说，为爱而活的人永远不会寂寞，要处处替你周围的人着想，因为他们多么需要你的爱啊。为爱而活，活以至爱的人永远不会寂寞。然后这个宣教士呢，他就继续在他那一封信里面，他就继续写，他就说在他亲身历行之后，他发现这一番话其实很有道理。这个宣教士玛格丽哦，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布道家，他投身了许多孩子的教育，而且他也陪伴了很多颇为娼妓的年轻的孩子。他经历了那个庚子全乱那个排外的时间，但是他却选择以中国为家。他终身未婚，直到他过世之前，他仍然很惋惜地说，他说我多么想在这里为主做更多的事啊，我的工作是这么微小。我常常被这一些宣教士就其实震撼我觉得这些服侍主的仆人，他们的选择绝对是不符合世界的传统习俗，他更不是被人看为有价值的。他们可能没有结婚，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赚大钱，但是他们却用他们的一生忠于上帝的托付。以信仰来挑战文化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不需要去比较，而是忠于神。当我们在看待不同的文化，甚至我们看待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不同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必须很谦卑的承认，别人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而在这一切当中，只有神可以评价。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忠心也甘心的回应神的呼召。好，以信仰来挑战文化的时候，耶稣刚刚给我们第一个秘诀是不需要否定而能反思，第二个秘诀是不需要比较而是忠于神，而在第三个事情，主耶稣提醒我们怎么样重新校正积极的回应。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我形容是一个积极的信仰。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是不停止工作的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他也在这个世界上做护理的工作。虽然婚姻的议题在经文中好像是停在第十二节，但是其实我们注意第十三到第十五节的经文，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很独特的行动。我很喜欢十四节的经文，十四节经文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认识年轻时的我，那时候刚来到内湖信友堂，投入了蛮多儿童的工作，所以其实我对这一段经文我一直是很有共鸣，就是很有体会的。在以信仰来挑战文化的时候，耶稣亲自做了一个示范，是如何重新校正，如何积极回应。在耶稣的时代，其实是一个以成人为主导的世界，对当时的人，对当时的门徒来说，敬拜神、亲近神、学习真理，这是大人的事。 小孩子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有的时候反而好像妨碍大人进行，好像传扬天国的福音，好像妨碍了大人。因此那个门徒在这个文化的习惯当中，他就去责备那一群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的人。但是耶稣怎么看待孩童呢？在耶稣的观点当中，孩童跟成人一样需要认识神，一样需要跟耶稣建立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他透过他自己的行动去挑战了传统的文化习惯。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明白当时的文化，但是耶稣却透过他自己的言行重新塑造文化。我记得我跟家安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因为很兴奋嘛，国外就是很多的教堂，然后很多不同宗派不同类型的教堂。然后我们那时候因为教会的聚会是下午，就是华人教会聚会是下午，我们就早上呢就找不同骑着脚踏车这样子，然后去不同家里附近可以抵达的教会，就去看看每一个教会有什么崇拜，然后就一起去参加，这样子就进行了一个西方教会的探索之旅这样。然后有一些西方的教会很有意思哦，他们在崇拜的时间，就像我们这样子的主日崇拜的时间，他们会有一个怎么讲，叫做家庭崇拜的全家崇拜的这样的安排。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就是大人坐在后面，然后像这个讲台前面这样，小朋友就这样一个一个，很像我们圣诞节那样子，就是小朋友就这样就坐这一堆。然后那个牧师也很难当哦，因为挑战很大，他要先讲一个五分钟左右的道给大人跟小孩全部一起听，然后呢全部听完以后呢，结束的时候儿童主日学老师就会从旁边再把这个地上坐的这一堆小孩就是全部带到后面，然后去上儿童主日学。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新的经验，因为在台湾我们不太有教会会这样做。可是每次看到这一幅景象，我就会想到让小孩到我这里来这一段经文。我常在揣摩，如果不是耶稣挑战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如果耶稣没有去校正这个文化中的这个偏差，会不会我们的孩子仍旧被排除在信仰之外？会不会我们的孩子要到18岁以后他们才能够听到福音？我认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人都非常的和善，都是我形容都是温良恭俭让，就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哦。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我们肩负了一个更重要的使命，是我们能够在信仰的基础之下积极的回应，塑造下一代。其实从事社会运动的人都知道，一点的改变对后代的影响很大，所以为什么有人要真的要把中正纪念堂跟自由广场的名字要改来改去，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的改变可能对后代有带来影响。为什么连做那个生意的商人都知道，一家烤肉万家香，如果他创造了一个中秋节烤肉的文化，可能影响深远，对他们的利益其实是有帮助的。可是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呢，我们岂不是更该跟随着耶稣的榜样，在以信仰来挑战文化的时候，我们去重新校正，去积极的回应，使一代一代的人可以回归神的心意。在精神医学、精神疾病的医学史上面，西元1841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在那一年有一个勇敢的女性叫迪克斯，她到一个关精神病患的地方，一个常人不敢涉足的地方，去开了一班主日学，要教他们认识上帝。在这个女性在之前哦，在她以前，精神病患是被视为是被鬼附的人，关精神病患的地方被当成是一个魔鬼的领域，所以大家想到的那个典型的形象就是铁链，就是手铐，就是鞭打，就是喊叫，是赤裸着身体，是那个两眼无神，其实都是大家觉得很不堪，觉得很恐惧，也不愿意靠近的地方。 有的精神病患就这样子形容，他说自从我关进了那一扇铁门，我就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直到死亡才能出去。上帝啊，你在哪里？而这位女性狄克斯，狄克斯来了，她就向司法界去呼喊，她说精神病患没有犯罪，为什么要关进去？这违反了基本的人权。于是从她之后，精神病院才跟监狱分开来。她向政治界去呼喊，照顾精神病患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于是后来公立医院就设立了，公立的精神病院就设立了。他向医学界去呼喊，大部分的精神病患在人道关怀下面是可以被医治的，是可以逐渐恢复的。于是精神医学开始突飞猛进。他也向教会去呼喊，人无论表现怎么样，人性里如果还有那一点点神创造那个良善，是向精神病患传福音的起点。从此这位女性狄克斯，她就成为普世精神病院改革的一个象征。这位女性我觉得我很佩服她哦，她透过上帝给的机会，她去重新校正，她去积极的回应。在以信仰来挑战文化时，正确的方向很重要。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美好的示范，提醒我们不需要否定而能够反思，也提醒我们不用比较而是忠于神。最后耶稣用行动引导我们重新校正，积极回应。其实在这一整段的经文中，十九章一整段经文中，其实耶稣他在指引那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不是世界教我们的方向，不是只是单纯的由我们习惯的文化习俗或是由法律来攻击信仰，而是耶稣不断地带我们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以信仰来挑战文化。不论是法律、习俗、文化、传统，我们都需要在神的心意当中重新去评估，更不要害怕从世界而来的攻击，而是学习贴近主的心。不需否定而能反思，不用比较而是忠于神，重新校正，积极回应。从那个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转回以神为中心的神本。今天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弯位，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整条整个经文当中，十九章经文其实有两条路。第一个弯位提醒我们正确的方向很重要，就像是生活中的单行道一样，弯位就是生活中的那个单行道一样，如果走错了，我们可能会带来无法承担的后果。我们学习透过信仰的原则来挑战文化，来以神为中心。可是第二个弯位提醒我们，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力量微薄，唯有透过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道路， The way 就是大写的，他才是唯一道路。其实马太，作者马太在这，他非常清楚的在讲那个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工作跟福音的信息，他中间的那个关联，其实这是这一段经文往后一直留下的伏笔。你会发现第十五节之后的经文，他就提到那个少年财主的故事，他就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唯有透过耶稣这个唯一的道路，我们才有力量面对。也唯有明白上帝恩典的意义，我们才会有出路。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赐下生命气息，你更让我们在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就认识你这位创造的主。主耶稣，我们真的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受到这个世界法律、文化、习俗各方面不同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神儿女的身份。主，我们会挣扎，我们会疑惑，我们会妥协，但是主，感谢你，因为你成为 我们最好的榜样，你引导我们成为这世代主的见证，就求主你教导我们，我们敏锐于环境中每一个实际的状况，我们操练在信仰中的反思，主更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不与别人比较，不与别人竞争，而是忠于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主，愿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所付出的行动，都更多吸引人回到你的心意中，因为唯有你是掌管天地的主，也是在我们心中做宝座的主。我们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你面前，求主使用。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